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张艺谋的贺岁片《满江红》不但成为了今年春节票房的大赢家，而且引发了中国观众在电影院背诵《满江红》的奇特现象。在河南的岳飞茂便推出了只要完整背诵《满江红》就可以免费入场的活动，推特上还有一家三口甚至将《满江红》的词给改编了，高喊壮志饥餐美地肉，笑谈合影汉奸血，待来年统一全中国朝天阙。那么究竟谁是忠臣谁是汉奸，当小粉红遇上了满江红，是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加仇外的义和团上升？小粉红背诵满江红这个现象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脉络与心理纠结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很高兴为您专访中国知名的流亡作家、电视剧《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来为大家深入的剖析张艺谋的电影《满江红》的背后，习近平时代狂热的民族主义。苏小康先生，欢迎您。
啊，谢谢范东宁主持人，我这是第一次跟这个范东宁女士上节目是吧，非常高兴来谈当下的这么一个热门话题，
也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您。那么我很快介绍一下，苏小康先生是中国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人物，他著有《自由备忘录》《温世间》《离魂》《历劫自序》等书，他的最新著作《鬼推磨中国魔幻30年》啊，在2021年荣获了台北的国际书展大奖。那么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当然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苏小康先生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苏小康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啊，现在推特上一片看到这个张艺谋的贺岁片《满江红》的这个观影的观众们啊，在电影院可以说是这个起立完整的背诵《满江红》变成一个现象。那么河南当地的岳飞庙也成为了一个热门景点，你怎么看这部电影所引发的相关现象呢？
这个电影的出现是吧，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咱们大家都还记得，前几年2000年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一批所谓“战狼”电影啊，这当中有一个主要的演员叫吴京，对吧？他拍了什么《长津》这个
《战狼二》《
长津》，还有这个《我的父母》啊什么之类的哈，一批以朝鲜为题材或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电影，这里头背后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呢？是2020年9月份，中国出现了一个内部谈话，据说是北戴河精神之类的哈，这大概就是习近平的主意是吧，或者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转型，叫做这个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你看他这三个口号啊，这个东西没有公开，但确实就从2020年开始，
是
它意味着的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型，也意味着习近平的大国崛起的政策出现，所以才有外交上的所谓战狼外交嘛，对吧？咱们都看到这些东西嘛，意识形态文艺配合中央的这种精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啊。我刚才讲那个时代的战狼电影，因此呢，它新鲜的地方不过在于引进了以岳飞故事、秦桧、岳飞的故事的框架，引进了一套新的话语啊。就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年轻人是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从电影里找到这些话语，来发泄他们的被意识形态洗脑以后的这种所谓激情啊，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因为咱们以后咱们后面还可以讲，这个北宋到南宋时代的这个汉人王朝是吧，跟这个帮这个所谓胡人的这个逼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甚至前几年我都讲过，我说在中共镇压这个西藏，尤其新疆的这个背景下，新疆就是当时的胡人啊，今天的胡人就是在新疆那一带嘛，当然甘肃啊这些地方都是那时候的胡人嘛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岳飞是都没法讲啊，因为你在跟这个历史背景一跨起来，岳飞到底算什么？
是
哎，一个
稍后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谈这个电影背后啊所反映出的复杂这个汉文化。不过刚刚您提到说这个主旋律的电影背后其实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哦。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推特上啊有一家三口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喊出你刚刚说这种抗美的这种口号。他这么喊，他说靖康耻，犹未雪，壮志饥餐美地肉，笑谈渴饮汉奸血，而且还要待来年统一全中国朝天阙。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改编《满江红》的口号？有人说这是仇外的义和团上身吧？苏小康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视频，一看就知道是官方导演的。把这一对夫妇，他是不是真的夫妇，咱们也不知道哈、啊。把这么一家人弄来，还弄个小孩儿，来这里讲出来这几句他们自己都不懂的话，这些话就是从《满江红》岳飞的词《满江红》里改编过来的嘛，填上了今天当代的新词嘛，是吧？美地肉什么这些话，这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是不会想出来这种话的。对吧？是导演，一看就是一个导演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那这种做法呢，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种宣传里头非常拙劣的，下非常这个低级的一种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现在是充斥着中国的文坛呐、啊。从外面看去就觉得很荒诞，对吧？没有什么太多好解读的，一看就是扮演出来的。我们家下面还可以谈到他扮演的东西太多了，这些。
好的，不过就像您讲，他们可能这一念的什么都不知道。你这说要这个靖康耻，犹未雪，要雪的是什么耻啊？那有人说是百年国耻吗？想请您分析一下他们背后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有人觉得这样很疯狂，但从中国所谓百年国耻的屈辱自卑，到现在习近平不是高喊要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你怎么解读这些人他们背后这种复杂深刻的心理，究竟是自卑还是挫折焦虑？是什么样的情绪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国耻现象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不懂哈、啊，就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这个或者侵略也好，或者是这个欺负也好哈、啊，这里产生了一个概念，现在年轻人不大懂，叫什么？叫东亚病夫。知道吧？中国人那时候鸦片战争时候嘛，中国广东一带了，其实就是很多人吸了鸦片以后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就出现一个新词，其实是从一本小说里，一个小说家写的小说里出来的，叫东亚病夫啊。这一套民族主义的话语，以西方为敌的是吧，或者是中国是被欺负的这样一套话语，在中国出现最早的鼻祖是谁？是梁启超啊，是梁启超看到了很多这个西方的小说，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当时有一些翻译家嘛，翻成那个半文半白的中文啊，输进中国来。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源头是在那里。但是这东西后来又跟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侵入中国的那段历史又结合在一起，所以非常复杂。但最重要的问题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又把这套东西拿起来作为抵御或者反对西方的一个意识形态，最早是由毛泽东建构起来的。这当中话很多啊，问题在于80年代的30年，就是我们上面的30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跟西方做生意，完全是一个崇拜西方的一个时代吗？西化思潮大量流入中国吗？是吧？整整30年啊，直到习近平上台，要开始否定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倒退回毛泽东去， 又去捡起现在这套战狼的或者是这套持国耻的这套意识形态来。
嗯
啊，你要我讲有很多，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体育热是吧，争奥运，为什么江泽民要去争奥运，他就是要来强化这种国耻，来团结中国人民去对外。对外是个是什么呢？其实开始没有那么像习近平那么凶恶是吧，就是要跟西方比速度啊，就是中国的发展要超过西方啊。你看今天他超过西方了吗？他超不过的。可是呢，中国的意识形态就要提倡这个东西，他要超过西方，他首先要一套意识形态来让老百姓仇恨西方。啊，为什么超过西方去呢？这就是五十年代这个毛泽东搞大跃进时候的一个概念。这是共产党四九年以后的一个非常主要概念，我们就是要跟西方比速度，好像比了速度这个政权就安全了，对吧？其实是一塌糊涂啊。这个六十年代毛泽东搞这个大跃进啊，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死了，大饥荒死了四五千万人啊，就这么惨重后果，所以才有后来的文革呀，啊，然后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才搞改革开放嘛，对吧？反过头跟西方做。这是共产党今天富有的根源是在这儿啊，
是四大方向精神。是，我们稍后也会继续的来请您深入剖析习近平的这个民族主义。不过刚才苏小刚先生您提到这个东亚病夫啊，分析的这个小粉红碰上了满江红这种仇外的心理还有国耻的情节究竟来自何方，我们这个网友一期评论我念给您听听看好吗？有一位网友叫 Allow， 他说跟您讲的一样，东亚病夫或东亚懦夫哦，现在只能够在允许的环境中来宣泄他们压抑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位网友 John 他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壮志饥餐美地肉，他认为看似是反美是外部矛盾，但实际上大多数民众最痛恨的是把财产转移到美地的中国人啊，是让老婆跟孩子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民众只是用民族矛盾来掩盖自己的阶级仇恨罢了。你怎么看这些网友的说法呢？
哇，这些网友看得非常深刻啊，一下子都看到本质上去了。对，这个我刚才讲，三十年经济起飞，共产党的干部大量的把自己的孩子都弄到西方，老婆孩子弄到西方来，那个老婆有时候全部都是二奶啊，不是原来的这个法妻啊。然后这孩子在国外读书留学，这是现在这两年这个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嘛，对吧？你们发了财以后，你们都到西方去享受生活，然后你让我们老百姓去仇恨西方，对吧？这就是共产党搞的这一套荒谬嘛。但老百姓看了非常清楚啊，是这样的。这个意识形态上仇恨，但是自己要去享西方的福。这个我们的余英时大师啊，有一句词形容这种心态叫什么？叫圣羡交织。
圣羡交织，又恨又羡慕。
又羡慕，两这个东西混在一起，一种病态的二元分立的心态，是今天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大部分人的一种心态。
好，我们再来听听跟网友们不同看法。我们网友可能很多已经看过这个，到电影院看过《满江红》了。我们这边不能剧透，但是有一位网友他看得很细致，他说他看完之后记住了一句当中电影的台词，就是一张白纸闹得鸡飞狗跳，我不晓得这有没有这个隐含的寓意在里头啊？这个张艺谋导演。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老莫，他说《满江红》是小粉红们的春药。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国正在纳粹化，小粉红变义和团。色戒这位网友他说，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啊，苏小刚先生。还有一位这两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您听听看。他说有一位 Sunny 他说，这种在戏院朗诵满江红他觉得是商业行为而已，是一种行销手法。不过也有一位网友叫 Caroline 他说，这是有故意引导和安排的，否则谁会这么傻。还有一位 Thunder 1989这位网友他说，他听说有好多都是体制内单位组织安排公款去指定看这种正能量的电影的。不晓得苏小刚先生您觉得你怎么看这两派不同网友们之间的说法呢？
我首先要来评价一下那位看出来一张白纸
闹得鸡飞狗跳。
鸡飞狗跳的，看出来这一点啊，是很值得去分析的。我认为这是张艺谋故意的，啊，他来呼应一下所谓白纸革命。中国的这些导演们啊，大导演们，他们常常会在电影里头搞一些小动作，埋下一些小的伏笔，让观众们去看出来。他那意思，我解读他那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也得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大家要原谅一下哈。这些导演都会干这种事情的啊，哎，被观众就看出来了。至于说，这个，它是一个商业行为，所有电影都是商业行为，包括那个《战狼》电影也是商业行为。你知道吴京的《战狼》电影那一年收入票房多少？是12个亿呀、啊！可是很可怜啊，我们的老百姓没有电影可看呐、啊，大家没辙了，也只好到电影院里花钱去看这种《战狼》电影啊，对吧？这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生态就是这样子，文艺的生态也。没有电影看，西方电影现在是不准进去了，已经啊，不准进中国去了。这种文化现象呢，确实，是在导致一群非常危险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这对中共这个是有危害的。咱们下面还可以谈。
好的，也还有，今天真的是蛮多网友要向您这个提问，或是发表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个话题他们也很有兴趣。网友鱼次郎他说，之前有长津湖，后有满江红，跟你一样，刚也提到长津湖啊，中国的粉红们都嗨得不得了。张艺谋是在洗脑中国人。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 Damon，他说，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么多的国仇家恨？到底是有多少的耻辱、欺辱承受在这个民族啊？还有一位网友 Crazy Y 他说，这些观众们他认为说像傻子一样在。戏院里面打了鸡血一样的嚎叫，他认为是多半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基本上，我想再回过头来从这个电影本身来请教苏小康先生。当然，还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会再一一念给您听啊。这个张艺谋他这一次《满江红》讲述的是岳飞的故事。那么，岳飞他这个形象是忠臣，这个忠臣的概念在这个电影里头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暗示啊？还有，当然，如果讲到这个《满江红》，大家都对比这秦桧跟这个岳飞是忠与奸嘛？忠和奸这两个概念，现在的中国，在现代的这个中国，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苏小康先生。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题，不是1000年前北宋南宋时期的那个忠奸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也非常多的错了，现在已经没法讲了。但是今天通过电影要给外界、给老百姓讲的，跟特别是也是给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干部们讲的忠奸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啊，是什么呢？是习近平这个小集团的忠奸问题。这里我要专门引申一下啊，
好
实
的。
际上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往前走，比如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个时代。是没有忠奸问题的，是没有忠诚问题的。为什么呢？非常简单，你要跟着路线走，你要跟人走，是吧？跟路线就是跟毛泽东的路线走就对了，你就是忠，他们都不需要忠奸这样的词儿，是吧？你是跟路线走就对了，那叫什么？那叫阶级斗争啊，你死我活的呀，是吧？这个共产党这前17年就是这样的了，一直到文革嘛。是吧？多少人想跟毛的路线走都走不了啊！到文革的时候都被你打倒嘛，是吧？这是到了，那么这个当中还有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代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30年，20几年吧，也没有人讲什么中间问题的啊。你就是拿钱收买一切。对吧？这个江泽民就是叫做闷声发大财嘛，他需要什么中间呢？是吧？只有到了习近平是一个小鸡，这个政权才需要强调干部对他的忠诚啊，因为他上台以后反贪，一下子抓了148万的干部啊。共产党的干部啊，148万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毛泽东这么多年来整数的干部的总和，都没有148万。可是，在习近平时代， 就整了很多人，所以他要反过来强调对他的忠诚。
好的，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历史上的君与臣啊，忠与奸，我们也有一位网友用这个历史上的君臣忠奸来做一个引申啊。这位 Log Holt John 这位网友他说，杀岳飞的是赵构，不是秦桧，但秦桧跪了1000多年，中国人都像《水浒传》当中的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心报答赵官家，难怪1000多年了还生活在专制和独裁之中，会出现贪官奸臣，是因为有昏君，昏君不除，奸佞小人就会接踵而至，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几位网友的意见，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念几个给苏小康先生听看，你可以选择性的择要来回应啊。一位 PP Young 这位网友他说，老谋子，他指的张艺谋，煽动群众狭隘的爱国主义，政府就顺势转移了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是真傻，屡骗不改，次次的被骗，次次的享受被骗的过程。还有一位网友答案，他说中共可以借满江红对民主阵营来做认知战，让外界形成中共具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民意基本盘的认知。他这边举例说，回顾前任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庞佩奥区分中国人与中共，是打到了中共的七寸，可见中共其实是没有民意自信的，在后台看到的真实民意和前台造给大家看的这个假民意其实是有落差的。不晓得苏小康先生怎么看这几位网友的观点呢？
我还是这样，我很佩服这些网友们的这个犀利啊，一下子看到问题的本质，确实是这样。这个这样的一个腐败的独裁的政权，它怎么可能有民意呢？所谓民意就是我讲的合法性嘛，啊，共产党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合法性的啊，从毛泽东夺天下以后，但是我们要讲邓小平改革30年的时代，虽然也有非常严重的腐败啊，环境破坏的问题，但那个时候老百姓解决了吃饭问题嘛，也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嘛，这个富起来当然是靠贪污哈，这个问题也很大，可是呢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合法性是最高的时候。今天习近平要走回毛泽东去啊，他要剥夺那些发了财的人啊，是吧，又要回到社会主义去啊，所以呢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又要受苦了。这个政权从来不代表中国老百姓，那么他要对外面显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靠的就是满江红这种电影来给外面一个虚假的现象。他们哪里敢开放网络，对不对，让大家随便去看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敢的，对吧，一开放网络这个政权就垮掉了。
好的，苏小康先生，
真相就
我们还有一些网友他们的这个意见是比较反面的，也很犀利哦。你听听看这一位Lee LSP 这位网友，他说他就比较说，你看啊，美国也宣扬爱国主义啊，难道中国不能吗？你说中国宣扬爱国主义就是战狼，就是义和团上升义和拳，他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双标。不晓得苏小康先生你怎么看，美国也会宣扬所谓的 patriotism 就是爱国主义啊，这跟中国去宣扬或是宣传这种小粉红式的仇外主义有什么差别呢？您的见解和看法？
民族主义啊，所谓民族主义叫 nationalism， 当然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我刚才不是讲吗，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是吧，是共产党才搞出来民族主义，共产党搞出民就是从西方学来的，是吧。那么西方的这个 nationalism 呢，是从大帝国，也就是17、18世纪大帝国崩溃以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的一种意识形态啊。那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导致了2次世界大战啊，咱不要忘了希特勒就是民族主义啊，对吧，所以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搞的民族主义是在学希特勒啊，不要忘了还有这个脉络在里面啊，当然是从西方来，这一点毫不奇怪。但是西方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不能为今天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辩护的，辩护不了的，完全是两码事情。对吧，问题我们后面要讲，这个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的确是，我们有很多网友在说这个上半场这个 《满江红》这种小粉红是一种纳粹化。我们到下半场要谈这个习近平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再深入来请教您。不过稍微我们谈到这个《满江红》，还稍微回到这个电影本身，从历史来跟您谈一谈啊。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有学者发推文指出说，这个岳飞其实是蒋介石为抗战树立的一个偶像，而且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毛泽东砸岳飞墓，这个是。岳飞墓是被红卫兵给砸的，你怎么看这一段历史呢？映照到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啊，这个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完全是相反的啊。现在习近平这一个当中还有一个江泽民时代，我一会儿还会讲讲江泽民时代，还更加奇怪啊。那么，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呢，是事实上是我讲嘛，这个。蒋介石也是个民族主义啊，因为他要跟抗日战争，要带领导抗战嘛，他当然要从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找这个民族主义的源头嘛，是吧？资源，他当然要讲岳飞啊。可是你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岳飞的，是否定岳飞的，砸你刚才讲的砸岳坟，对吧？就是杭州那个岳坟，砸岳坟是文革当中出现的，因为岳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帝王将相啊，是被毛泽东彻底砸烂的，对吧？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变来变去的。中国只有到，从江泽民开始，才开始民族主义。可是江泽民的民族主义非常奇怪哦，他是一个二元分裂的，也就是说，他表面上要跟西方做生意，他不准老百姓反对西方啊，大家发大财啊，你不能。那时候不是中国的飞机跟美国的飞机在这个天上不相撞嘛，是吧？出现撞击事件嘛。
撞击事件。2000。
哎，国内老百姓要抗议，那江泽民时代是不准的，对吧？他要跟西方做生意，但是呢，他在国内搞这个民族主义是搞什么呢？就是搞演艺界的民族主义啊。时代啊，江泽民那个英国人统计的研究中国，说中国在一九多少年啊，就是江泽民时代啊，那个拍有一年拍了电视剧300部，全部是抗战神剧啊，你听过这个词儿吗？
当然有，扭曲了整个抗战的历史的事实真相。
那个时候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演和那个这个电影文艺啊，全部是抗战，只抓住抗日战争的一段历史来讲中国人是如何抵御西方啊，对，可是日本不是西方，你知不知道？他的语言是很错乱的。那么这个真实的历史恰好是共产党躲在延安，根本没有参加抗战。抗战是蒋介石打的，对吧？把整个蒋介石的，就是国民党的国军几乎全部打垮呀。但是他赢了这场战争，在美国的帮助下，这后面有很多的历史脉络。为什么民国中华民国后来这么快的输掉，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的8年抗战牺牲太大，他的全部高级将领全部死光啊，几乎到。这种，这段历史当然现在开始有人在回顾啊，在讲出来。可是中国大陆的小粉红，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
好的，我们再来听几位网友们的评论，也挺有意思的。让苏小康先来听一听这位网友 Demon， 他说：“怎么可能会去看这部电影？人们可以站在戏院咆哮怒吼，却无法拿一张白纸。”另外这位网友清流他说，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爱国都是没有错的，但不能够爱错目标。网友鱼次郎表示，爱国是中国人能在中国活下去最安全、轻松又有力的选择。他们通过了表演爱国来向中共表忠心，加入中共来欺压更弱势的族群。这些网友的观点，看苏小康先可以自由评论一下，或是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原本想请教你有关于这个电影当中有关历史的部分，包括了彰显汉文化的一些复杂性啊，尤其是明朝，我们知道它虽然忠臣多，这个外患很多，但其实也是骨肉相残最严重、文字狱最严重的，怎么跟我们做一些历史上的连结呢，苏小康先生？
这是两个很复杂的问题啊，中国汉民族在历史上的这种。 外面的这个北方的压力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原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平原是吧，它2000年都面临着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这个威胁啊，这个所以中国的文明中心是从北方慢慢移到南方去的，然后到了明朝开始要往海上走，可是明朝又实行了这个海禁政策啊，这个历史当然我们可以再有机会再讲，非常长一个历史，大致来说是北方把中国文汉族文明往南方挤压啊，北方就是叫做胡人啊，就是这个胡汉的纷争啊，这个当中研究胡汉问题的专家就是陈寅恪先生啊，他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大家呀，非常复杂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没法展开。
对，的确是太多历史的话题可以跟苏小康先生请教，不过我们网友对这上半场的话题还是挺有兴趣，可以继续的留言，我在下半场有机会再会念几位网友的评论来请苏小康先生来做点评哦。我们在这里先感谢苏小康先生针对这个满江红现象的深入分析，并且和我们的观众们互动。我提醒大家一下，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先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请苏小康先生带我们深入来探讨的是民族主义究竟是习近平的续命丸还是催命符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请教苏小康先生。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跟我们的来宾苏小康先生谈了这个小粉红们在影视作品的催化之下出现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现象，还有其背后复杂的心理纠葛和历史脉络。那么下半场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自从上任以来，在其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传之下，将民族主义和仇外的情绪作为中共当局驾驭民众的工具，每每遇到了内部外部危机就搬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民族主义为何总能为中共的政权来保驾护航，并成为习近平统治民众最有力的工具呢？民族主义这一把双面刃究竟是习近平的续命丸还是催命符？我们今天很高兴下半场要继续邀请这个中国的知名流亡作家、电视剧《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来为大家深入剖析习近平时代的狂热民族主义。苏小康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东平。
好，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苏小康先生来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好的，接下来下半场我第一个要请教苏小康先生的问题是，我们刚提到习近平时代这个民族主义啊，究竟跟过去的民族主义，中国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刚刚在上半场你也提到，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实蒋介石也曾经利用过这个民族主义来激发这个抗战的这种斗志。你怎么看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何显著的不同呢？苏小康先生。
中国的民族主义要追到前面，更早可以追到我们说的抗战时候的哈、啊、中华民国的蒋介石的那些哈、啊，这些都太远了，不去说它是吧？
嗯。
那么中国比较早的出现民族主义狂热，你知道什么时候吗？是在80年代的体育竞赛的那个时代，
嗯，
也就是中国申奥啊，拿到奥运会的这个举办权，
嗯，
是吧？这个开始在用体育竞赛事跟西方比试啊，那个狂热呀，我跟你讲很有趣的啊，这个实际上1979年，中国的足球队大概是赢了南韩的足球队，赢过一次哈。中国足球队的事情大家都很知道嘛，他从来赢不了啊，原因到底什么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体制的问题，他总是输。结果有一次赢了南韩，你知道，在北京啊，北京大学生们第一个上街敲锣打鼓的祝贺这次赛事的成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振兴中华，共产党都没有提出来啊，是学提出来的。我那时候记得，那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央电台做记者嘛，我们得到一个传，说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批评新华社说，这么一个重大的新闻，你们怎么不去报道啊？啊，学生提出了。这个振兴中华，你们难道一点敏感都没有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最早是从那时候产生出来的。我要讲的两点，那我要讲的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它是从体育竞技当中产生，第二它是身体出来的，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借用的口号一直借用到今天啊，因此呢，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是所谓爱国主义的中国也是有群众基础的，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完全跟那个民族主义不同，原因什么呢？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大国崛起。
嗯，
大国崛起什么意思？大国崛起有两层意思讲的。第一，中三十经济起伏导致中本身资源枯竭，他要到世界上来抢资源了，啊，首先当然他是要走进太平洋，啊，那走进太平洋就马上遇到了美国呀，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事情啊，因为太平洋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打了一仗以后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啊，历史就是这样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在太平洋上遇到的敌人，强敌是日本嘛，日本偷袭珍珠港嘛，大家都知道嘛，对，所以今天中共在太平洋崛起，非常像当年日本在太平洋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样的事情啊。我现在就是个美国人啊，我不是中国人，我就站在美国立场说话的啊，一点不客气。好，那么。太平洋崛起对习近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吗？台湾就是为了要统一台湾啊，这个意义对习近平政权来说也是不得了的，因为中国这个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他们都有一个统一大业的政治抱负，就是他们作为中国的独裁者也好，帝王也好，他如果没有统一中国，他就不算一个成功的中国统治者。
嗯，
你知道吧？毛泽东就是饮恨没有统一台湾啊。邓小平呢，完成了另外一个毛泽东没有完成任务，就是拿回香港。
嗯，
对不对？大家知道吧？香港回归嘛。香港回归，当然香港当时出租给英国就是中国近代耻辱的一个象征啊。那么人家英国是到合约到期了，人家还给你香港了。虽然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最自由的最富有的城市，那他不得不从英国手里回到中共这个野蛮体制下来。咱们后来看到香港的故事多么惨啊，是吧？可是这没有办法， 就是邓小平立的一个大功啊，拿回香港，那实际上英国还给他的嘛，是吧？习近平在这方面一点功劳都没有，啊，任何功劳，他接了共产党这个政权以后，他没有任何的特殊功劳，他想做的就是要统一台湾，作为他变成中国共产党核心的一个必备条件，啊，他成为核心了。这个习近平今天还说他是核心，但是他是没有核心资格的，他没有建功立业。在我说的这是共产党自己的话语啊，或者是中国的民主话语里头，啊，习近平必须拿下台湾，才能变成中国的领导核心。所以，这个习近平要在太平洋上跟美国挑战，是有这么两层意思在里头的。这就是美习近平大国崛起所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叫做民族主义。我今天基本上把它讲清楚了。
既然这个苏小康先生你也谈到了台湾，我就这样子问你吧。因为如果你刚刚讲到习近平他为了这个大国崛起，这种用民族主义，一来是跟美国对抗，再来就是要这个完成统一大业，就是要这个武统台湾或收复台湾了。那么就我其实我们刚网友也提出了一些跟我想要问你的问题相关联的，像这一位网友叫 Sleep Three，他说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在民众集体狂热的民主主义之后是会有好下场的，一个也没有。所以网友说，还有一网友兜兜，他说和一战前的德国很相似啊，现在的中国，因为是无处安放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让人担心了。这个民族主义如果推到极致，这个历史上很多悲惨的下场，可能就是战争哦。我们知道这民族主义可以动员民众的情绪，为中共的政权保驾护航，但我们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您认为对习近平而言，如果放任民族主义变成跟美国的全面对抗，对成是这个对台湾的一个这个文攻武吓，您认为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潜在的危机，或是说原本是续命丸，结果变成了催命符呢？您的分析。
这个问题要分两层讲啊。首先，第一个，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跟我们提到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纳粹德国纳粹时期的民族主义，那不可相提而论哈，不能摆在一起讲。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完全是非常虚妄的哈，是一种自害，中国有个词儿啊，或者说一种意淫。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强大呀，
给民众
他哪有
喝
那么
浓
强
汤。
大？哎，我举个例子嘛，中国丢掉土地是在北边啊，是在苏联西伯利亚，中国丢掉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被俄国的这个沙俄拿走的，也是在我们讲的这个近代耻辱当中啊。他怎么不去跟俄国要这么大一块土地呢？那个富饶的资源，他不是缺资源吗？要出来打吗？是吧？他为什么不去拿回来东北的那么富饶的那个丢失的土地呢？他不敢，啊，他不敢跟普京打仗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嘲讽的。今天这个俄乌战争是吧？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了，但实际上习近平在背后支持他，是吧？这我要讲的问题就是，他不敢去拿西方大好，那个北方大好河山，他要对东边一个小岛，啊，这个去占领，这是政治上的问题。我就说了，它是叫做大一统的这个政治目的啊。那么打台湾，啊，习近平政权完全没有胜算，啊，完全没有胜算。最近大家都看到网上有一个很多那个电视名嘴都在讲嘛，说美国。军队军方做一个沙盘推演啊，这我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沙盘推演的结果是这样，说是中美一战为台湾一战，美国叫惨胜，就是美国损失非常大啊，被打掉两艘航母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中共惨败，就彻底失败啊。习近平要想发动对外战争，中国后院就不稳，中国的这个安全就有问题了，老百姓会怎么对待他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我讲的民族主义， 今天的民族主义对中共的威胁主要还不在这儿，主要在于它挑动民众、年轻人参加政治活动，有这种爱国激情的结果，最后把它点燃起来以后，年轻人会回过头来看这个政权的问题，对吧？这个政权这70年来啊，我就是跟这个政权同岁啊，我是叫做共和国同龄人啊，中国这70年来所造下的罪孽，中共啊，这笔账老百姓从来没有机会来清算的。我们刚才讲的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文革死掉，有人说文革死掉了这个1亿人啊，不知道了，现在都不知道了。还有这个89屠杀，天安门杀掉了多少人，还有最近这一次新冠病毒，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一种网上最近有一种说法嘛，说法轮功的李洪志讲中国已经死了4亿人了，
这个是太夸张
了，我们不知道，对，是可以这样讲了，但是总之是数字非常巨大，农村火葬场都没有办法来不及烧了嘛，中国隐瞒数据不公开这次疫情的数据，这个大家不知道中国死，可是全世界已经死掉多少人了啊，全世界据说我们不知道，据说已经死掉600万人了。所以我刚才讲了，民族主义变成习近平的这个护身啊，也就是说这一场武汉病毒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因为叫做失手，对吧，泄露出来了，还是他故意放毒出来的。总之武汉病毒祸害这个世界两三年了，西方都在追究责任，要向中国索赔啊，这是迟早要来的一件事情啊，西方损失太大了这次。
康先生，关于这一次新冠疫情具体死亡的人数，还有这个病毒溯源，当然很重要，国外要持续追。不过我们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事实上的厘清。不过我想要回到民族主义来请教您好吗？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现在是不是您提到了很多过去中国人历经的苦难，包括文革、六四和这次新冠疫情，当然也是一场苦难。现在是不是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民族主义再推下去的话，这种狂飙可能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危害？有人说，学生们应该回去问爸爸妈妈，过去文革是怎么回事？甚至在白纸革命的时候，也有年轻人他们喊出了说，现在中国最大的这个境外势力其实是马克思跟恩格斯，也有部分年轻人似乎开始觉醒了。这其实跟我们上半场谈到这种小粉红像中了僵尸病毒一样狂喊这个满江红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你怎么看有一些觉醒的年轻人已经把这种洗脑病毒给解毒了，但还有一些人在洗脑的病毒当中，这当中您认为之间有何区别呢？苏小芳，请跟我们来厘清一下。
我要先讲一下啊，挑动民族主义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晚清时代这个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就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可以比拟的事情啊，中国自己的事情啊。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西太后啊、慈禧啊，就挑动这个义和团起来嘛，对吧？最后我要讲这个教训，最后就变成这个这个叫什么？他打不过洋枪洋炮啊，哎，结果被这个西方人把义和团镇压了。慈禧太后自己带头镇压这个义和团的，这就历史上一个教训，挑动这种群众啊起来保护一个政权，那是没有用的，做不到的，是吧？那么至于今天的这个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伤害，你刚才提到文革哈，有国内学者讲文革这件事，这是一件完全两种价值内部的那个脉络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哈。让老百姓去问文革是怎么回事情，实际上是要中国今天的这种粉红们去知道，你们的父母当年都是受共产党害的啊，他是这个话语， 是吧？这个跟今天的民族主义呢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我是这样看的哈，没有什么直接。当然你知道文革时候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造的罪孽是吧，共产党现在是搞遗忘政策啊，
是
他不要人们再去回忆文革，因为那都全部是他的丑事嘛，是毛泽东的丑事嘛，现在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怎么还会让人去回顾文革呢？这我想是号召人们回顾文革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本意在这里啊，是对习近平这边非常不利，是不利的。但是这个民族主义没有什么相关性在里头，这是我的看法。
你怎么看刚刚我提到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觉醒这样的现象呢？他们可以很清醒的讲出说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恩格斯，显然他们也有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虽然可能不见得完全了解那些文革的细节，但是他们至少已经发掘了一些过去中共欺瞒他们的历史了，跟上半场谈的小粉红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年轻人你怎么看？
就这次的这个叫做白纸革命啊，我在海外看来我真是非常吃惊啊。我的吃惊在哪儿呢？我们过去都认为中国的这一代年轻人零零九零后零零后叫做什么，叫做岁月静好的一代啊，是不关心政治的一代啊，是躺平的一代啊，对不对？他们没有对政治没有兴趣，结果这个白纸革命一出来，他们的那个犀利哈，他们提出口号的那个高级啊，哇，让我大吃一惊啊！尤其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视频里看到的嘛，这些警察也好，这些人出来骂这些批评的学生是受西方境外势力的挑拨啊，境外势力也是习近平创造的一个新词儿啊，
是
他的意思是敌人都在中国边境之外啊，其实他政权的敌人主要敌人都在境内了，更不在境外啊，他是故意这样子来引导大家。结果老百姓一上来就讲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中共这个马列政党是一个境外势力啊，去算他这一套东西是从西方引进的嘛，根本不是中国本身的东西啊，对吧？哦，这个学生之厉害啊，是吧？这不真是不是我们当年评估的这个。今天的年轻人啊，是岁月静好的一代，他们从各方面实际上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的多，深刻的多，
的确是有一些这个还没有被这个民族主义跟烧过头爱国主义洗脑的这些清醒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多了。我们有一些网友这个一些留言给您提的一些问题跟您的回应，来听听看啊。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他同意刚才苏小康老师的观点啊，就是共军如果敢于侵犯中华民国的话，必将以失败告终。另外还有几位这个网友的观点是比较和这个美国有关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民族主义这个反美情绪哦，这几位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一位叫做 Haikutoshi 这位网友，他说全世界好像就只有美国没有民族吧，所以美国这么恐惧民族主义吗？有民族就会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也会有文化的美国好像看不懂中国的民族主义啊。还有这位 YD Helen 他说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部威胁所催生的，他指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当年的金国或者现在的美国所催生的，因为这是外部威胁。还有一位网友叫独立时评人士，他说怎么说呢，我们当初可是用尽了办法超短波来收听美国之音，到了90年代也是想尽办法去崇美，然而时移世易，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是美国想尽各种办法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到了特朗普时代更是图穷匕首贱，各种制裁各种封锁，俨然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跟胡虏无异，跟当年的胡虏无异。你怎么看这几位不同网友的这个反面说法，就是好像从亲美到反美是因为美国在压制中国所造成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刚才你说引了这几条啊，都是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另外的表述而已啊，换了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中国现在没有受到任何境外的或者是国际上的其他的大国的威胁啊，谁敢威胁中国？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的数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根本已经是超过美国的第一大经济体了，
嗯，
是吧？另外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嘛，西方现在的经济还是要靠中国呀，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叫什么火车头啊，对吧？离了中国，现在世界经济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啊，这是个事实，是吧？所以我要讲的事实意思是说，习近平根本没有国际上的敌人，相反是他要大国崛起，他要出来抢别人嘛，对不对？抢国际资源嘛，尤其他要统一台湾，是吧？我不是刚才说了，北方丢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他怎么不去跟普京要啊？对吧？没有人对中共政权跟中国构成任何威胁。今天，这些小粉红们讲的刚才那些语录，那些话，都是被中共洗脑的嘛，没有看到今天的事实啊。当然，你要大国崛起，我不否认这一点。你要大国崛起的话，啊，尤其威胁到台湾的话，美国毫不客气。联系太平洋周边的国家，要搞一个印太这个系统来围堵中国，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要轻忽。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一场美国和日本的战争，他今天遇到中国这样一种带于军国主义色彩的一个政权，对吧？他必须要。解决你的问题，他们的方法还是回到过去的一套啊，就是围堵啊，是一种不对称战略，就是让你自己放弃侵略别人的野心，你自动回去啊。至于你这个政权统治不统治得下去，那就看你的能耐了，你怎么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让中国老百姓接受你的统治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呢，
我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教您下一个跟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这位网友 Reader 他说，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就是瞎扯淡，民族主义不能够依附在强权专制法西斯的，因为随着中共的强权专制法西斯和权贵的发展壮大，它其实必然伴随着国家和人民的衰弱和退化，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对立不相容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是中共北京用于抵御外敌的救命草。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这样请教这个苏小康先生，就是有人说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其实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这三位一体，其实是一种突换概念。如果像上半场我们网友讲的，用这种前一任这个美国政府当中的国务卿所说的区分中国和中共，就是把它分开来，这样的做法是打中中共的七寸，能够破解所谓现在习近平时代狂热的民族主义吗？您的看法？
对，我现在要提醒这个在中国的朋友啊，你们不要忘记了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哦。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它第一位的不是这个国家，是这个党，是吧？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啊，国家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党，而这个党今天就是一个独裁者习近平的一个小集团控制了这个党，控制了这个国家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好的，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您的专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苏小康先生今天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这个满江红的现象和习近平的民主主义，再次感谢您。
好，谢谢安妮。
当然我们要感谢观众们和网友们的留言跟参与讨论，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也会跟大家讨论两个话题，你拉到推特上看我们明天的话题，并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